各位听众，我们刚刚送走了2017年。应该说，对中国社会而言，2017年并不是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的多个重大事件将对未来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几件大事做一下点评。夏明，夏教授您好。2017年，中国备受各方关注的大事之一，当属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这次会议呢，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规划了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向。您认为十九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十九大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从中共的官方来看，当然这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了。因为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了，尤其是习思想写进去了，是一个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起点。当然，有的批评者也认为了，这是一个所谓的庆丰元年呢，可能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又一个起点。在习近平的手中呢，你可以看到党国的高度的治理的这么一个体系了，逐渐向个人的专制方向在强化。而且呢，他的任期呢，目前呢来看呢，也可能会被突破，因为他在整个政治报告中和以后的官方发表的评论中呢，也都说习近平是给中国未来30年规划的，要分两步走，前15年、后15年，而且呢，习近平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所以呢，就为那个习近平的终身制了，基本上开了一个绿灯。而且现在大家认为呢，是习家军全面上位，而习家军呢，基本上是习近平的部下或者跟班，或者是一帮是对习近平呢比较唯命是从、溜须拍马的这批人。
2017年，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20周年后的今天，香港民众如何看待回归后的社会发展？
总体来说，香港目前的局势呢，确实令香港居民感觉到恐慌。在香港呢，它有两类的香港居民。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呢，它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呢，也就是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呢每年都有批发的到香港去定居的配额。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新香港人跟香港的原来的居民之间的这个区别的话呢，那我这边就要说，香港所谓的某些恐慌或者就是惊恐呢，主要是指这些原来的老的这些香港人。尤其我们看到战中那个三学子啊，就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他们呢被审判，而且被送进了监狱了。后来当然保释出来，但是这个整个过程让香港的战中运动又重新受到纪念。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呢，让香港人感觉到惶恐了，是中共的越境抓捕。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就铜锣湾事件，我们看到桂明海在泰国被抓回到大陆，至今呢还关在，据说在宁波。另外呢，我们看到像林隆基了这些了被抓了也放了，但是呢有的了越境那个抓回去的，这里边呢就让香港呢确实就是非常惶恐。尽管这里面有的人呢还有了外国国籍，像桂明海有那个瑞典国籍，但是他们被越境抓捕，而且那个中国呢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国家有领事保护的外交上的一个惯例，所以这点让人非常的紧张。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就是肖建华在香港被抓捕。据知情人告诉我，肖建华这个抓捕恐怕也不是由国安，也不是由香港警方来做的，而更多可能是由驻港部队直接来做的，而且可能是用直升飞机直接就把他给从香港了运到了大陆。而且肖建华有加拿大的公民，所以这里边呢在显示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了，所谓50年不变呢，其实是已经崩溃。
2017年发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就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你如何看待北京对刘晓波的处理方式？
像刘晓波了，他获得了这么高的国际声望，而且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一般的人们都认为呢，是中共呢会对刘晓波呢会比较就是客气一点，或者有所优待。毕竟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处理了，不至于太残忍。因为呢，毕竟呢，在过去我们看到了中共呢在那个90年代了，尽管我们知道六四镇压以后，有许多的包括学生领袖了，包括他所指控的这些民运的这些领袖人物了，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国呢都一一的就放人，中国呢就建立了一种放人的人质外交的这种方式，只要西方国家有些压力，中国呢有求于西方的时候呢，他都会做一些这些交易。但是呢，刘晓波这个事件呢，你可以看出了国际社会已经给了刘晓波最高的荣耀，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呢，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呢没有任何一点点仁慈，刘晓波呢最后呢是死在监狱管理局的手中了。这一点呢就是诺贝尔奖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例了。 因为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是被关在监狱里边的，但是最后他生病了，病重了，纳粹德国呢，也都是把他给放出来，让他死在监狱以外的。但是呢，刘晓波呢，根本就没有放出来，也没有让他保释。尽管国际社会呢，也希望刘晓波呢能够出来接受医治了，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任何的让步。相反呢，刘晓波死了以后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继续被处于一种实际的关押状态，所以刘霞呢，现在与外界呢，基本上也失去了接触，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到底如何？据说刘霞呢具有非常强的抑郁症，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了，就是中国政府他用刘晓波事件想向所有的民运的这个领袖呢发出一个非常大的最后通牒，就说你们如果不和我合作，你们如果想获得这些民间的领袖地位，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必死无疑。而据说呢，包括像公共的爆料呢，里边也指出了，就说恐怕中共呢对这些被监禁的人呢，有一种政策，就是让在监狱里边呢，一定让他们死在那儿，不让他们活出来。据跟刘晓波关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创始人说了，给他们吃的米饭就是发霉的这种黄曲霉素很高的，基本上呢会引发导致肝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恐怕中共呢那个传出的一个对民间领袖的一个新的警号。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指出了，就是即使有这种新的警号，最近吴干他坚决不认罪，坚决不合作，结果被重判8年。而重判8年以后，他反而还说他要撸起袖子了，要大干。可以看出了，即使刘晓波的死亡了，也没有完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吓倒，相反呢，成为一种激励更多的中国民间领袖了，像吴干这样的人成长和奋斗的这么一个动力。
2017年，中国的社会气氛是否有所改善？
中国的2017年呢，我觉得整个社会了，无论从上层呢到中产呢到底层呢，都是充满着更多的忧虑，不确定性呢在逐渐增加，大家呢确实有种惶惶不可终日、心神不宁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先从上层说起，上层呢一方面呢面对着19大这个换届，当然呢各界的领导呢都是非常的惶恐，而且呢就是习近平的整个个人的专制集权呢，使得下面的很多的领导人一方面是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呢，许多的领导层呢就出现所谓的叫消极怠政。习近平他自己的无论是在19大的报告，还是在后面的出的新华社的长文，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他们披露的数字了，就说在习近平的任期的5年，这个反腐处理的党员干部呢是150万人，另外省一级和部长一级上面的干部呢处理的是有400多人，将军一级的是大概有这么100来人。如果我们把这150万多的党员干部再乘上他们的人均家庭受到的影响，想着每个党员干部能够牵扯1-2个这个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涉及到中国的范围了，尤其是上层的范围了，是非常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了，上层呢当然是会很紧张。另外，这个紧张呢是由郭文贵的爆料加剧，因为2017年5月了，郭文贵了在那个美国了开始了他所说的原子弹级的爆料，开始了撕裂了许多中共官场的内幕。郭文贵说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他还要一一的报，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扔下的另一只鞋子，所以官场的每个人呢都紧张了，不知道到底下面报的会是报的谁。而郭文贵的爆料呢确实对19大的人事的布局了那么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层呢当然呢是非常紧张，现在呢而且还在继续紧张。另外呢，你看到中产呢，我们看到对709律师的抓捕了，在逐渐的律师在被宣判，这点呢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了，对律师这些白领阶层呢，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当然是压力非常大。另外你看到就是年终了出现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呢那担忧了它有一些所谓的不稳定的这些人口了，可能对政局了造成冲击，而低端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成为他们清理的一个主要对象。所以你看他们的驱赶低端人口在京城开始，而且现在有各种迹象表明呢，他从北京呢已经辐射到其他的大城市，甚至在有一些县级的地方了，也都出现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或者流动人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国的下层的老百姓呢，也都是非常的紧张。另外，对中产来说，因为有这种压力了，许多中产呢也在要保钱、要逃命，或者就说环境污染影响。另外就是中产呢是主要的网络的这些新媒体的使用人群，中国政府那么出现另外一个所谓的叫群组连坐制，如果你的这个群里边有人说了所谓的攻击党或者说那个煽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的这些行为，群组呢就要负责，就要连坐。这点的话呢，那么使得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或者中产呢或者白领呢，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寒蝉效应。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2017年呢，这种肃杀的气氛呢，应该在加强，而且呢，对中国的高层的经济界来说，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会更强，因为毕竟呢，中国呢现在在出现对私营经济呢进行打压，那么要走所谓的混合经济的道路。所以你刚才我讲的肖建华的命运，当然还有另外的像王健林、吴晓辉这些所有人的这些命运呢，你都可以看到在2017年呢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仅他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资产、他们人生的自由呢，恐怕呢都面临着威胁。所以我觉得2017年整个社会氛围了，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和经济精英来说了，都是非常严肃的一年。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我以前呢在你的节目里边也讲到了，我认为一带一路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从它的逻辑的出发点，从它的这个基本的前提呢就是错误的，所以呢它的结果呢那么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到最近呢这两天呢在伊朗呢出现了社会的波动了，伊朗的人群呢开始在抗议，我们现在到底不知道伊朗的神权政治是不是会存在下去。伊朗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就在一带一路上面，伊朗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再让我们反思到委内瑞拉政权的崩盘，今天委内瑞拉呢基本上经济呢完全陷入一种崩溃状态。另外像津巴布韦，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穆加贝，在政变中被推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三个了，都是中国了所谓的一带一路了拼命的那个撒钱的地方，最后这些撒钱的地方了，那么基本上都会是血本无归。你可以看到一带一路了确实它目前来看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前景。另外一带一路呢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盟国的强烈的反弹。两个多星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基本上制定了在全球的一个总体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消解和制止中国呢在全球的影响，尤其中国呢进入到像拉丁美洲、西半球或者欧洲进行的影响，或者在非洲扩展它的利益，出现新帝国主义。美国呢在整个重新安排他所说的权力均衡上了，在强化他所说的四国同盟，就是美国跟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这四国同盟。另外美国呢也在加强跟印度的合作，所谓的印太联盟、印太战略，他说得非常清楚，要帮助印度提升为一个全球的大国。另外还有就是要跟西欧合作，要制止中国跟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的目前的主要的战略是两个，一个所谓的叫政治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中国俄国为首的，另外一个呢是宗教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伊朗基地组织还有伊斯兰国为首的。不管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了，把中国呢列为基本上是美国第一位的所谓的竞争对手国家。所以我认为呢，在国际上的地位呢，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从以前跟美国可能还有合作关系，可能还成为一种伙伴关系的这么一个候选国家，甚至会跟美国成为所谓中美共治的候选国家，现在变成了美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搞它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呢，它的国际地位呢不仅没有提升没有发展，我觉得第一带来了很多它的经济的包袱，第二呢激发了国际上的对中国的反弹。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未来它在国际上的空间呢其实是在缩小，因为它作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我相信它的任何的国际的行动和扩张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
谢谢你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